创造天地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是安息圣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亲近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悦纳我们的敬拜。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主内平安，我是小杨。感谢主的保守和带领，让我们又平安地迎来了安息圣日。在过去的一周里，我们为生活忙碌奔波，为家人、为朋友、为教会都付出自己的努力。到了安息日，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劳苦和重担，将自己完全交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他所赐予我们的喜乐和平安。圣日崇拜现在开始，请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赞美诗第218首《光明美地》。
有一滴
圣哉，圣哉，圣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上帝，感谢您的爱，感谢您接纳我们做您的儿女。我们本是不配，但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您赦免了我们的罪孽。唯愿天父为我们每一个人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每一天都去效法主耶稣，过圣洁的生活。愿主悦纳我们今日的崇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接下来又到了读经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诗篇第51篇1-17节，我们会用起音的方式来朗读这几节经文。
悔罪。
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
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
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
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
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
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
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
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
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
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的医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和突破，很多以前人看似不能医治的疾病现在也都有了医治的方法。但无论人类发展到如何的地步，有一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那就是死亡。谁能不死呢？谁又能使枯干的骸骨重新复活呢？不仅是肉体的复活，谁又能使绝望痛苦的心灵重造成满有生机和希望的心灵呢？我们可以从圣经以西结书第37章中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今天望潮牧师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这章圣经。他证道的题目就是枯骨复生。让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望潮牧师。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我想在今天我们对军队很容易理解，是不是啊？各个国家都在装备提升自己的军力。那么我今天要回去到历史的久远的时代讲一段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人在埃及曾经受了几百年的奴役，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可以说受尽了很多的煎熬。如果你看到圣经的第二卷是埃及记，你就可以知道法老王因为看见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他就有顾虑，他怕万一打仗的时候他们倒戈帮了敌人或者逃脱了，所以呢，他们就用种种的方法要限制希伯来人啊发展壮大，叫督工监督他们做苦工啊，很重很重的一种重担 叫他们做砖，做了砖呢，他们自己造集货城，造这个种种的防卫的计划。但是呢，后来又很刁蛮的，就说怎么样，继续，如果一天要做多少砖，继续做，但是不供给他们材料，不供给他们草，因为那个时候是草跟泥和在一起，然后做砖的。这些时候，百姓就怨声上达耶和华上帝。另外呢，法老看还不行，就吩咐两个收生婆，在今天讲究助产士，说如果你看见希伯来的妇女生下男孩子，不要客气，把他淹死，女的就让他活，将来做我们的婢女，做我们的丫头。哦，几乎实行着种族灭绝的政策。但上帝就接着摩西，上帝说，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所有的冤声痛苦，我都看见，我都听见。你去到法老面前，我要解救他们。今天当然我不是讲出埃及的故事，法老的心一应再应，上帝就施行一个、两个，一直到十个灾难。结果呢，不得不就让他们离开埃及，因为摩西说，我要带百姓走三天路程，在旷野要敬拜祭司上帝。但圣经有意思的就是说，正好满了四百年，他们在埃及为奴，日子一到，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圣经讲他们好像个大军队一样，狗都不敢啊，这个向他们摇摇尾巴或者是张张口。而这些百姓因为刚刚经过第十个大灾，都胆战心惊，走吧走吧，快走吧。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他们尽管在埃及为奴几百年，但是由于上帝拯救，他们出来就像个大军队。以后我们知道又经过了一段的时期，经过了这个士师的时期，又到了君王的时期。但是来到所罗门的时候，他中年的时候偏离上帝，以至于可以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他的苛捐杂税，正像我们讲苛政猛于虎。但他死了以后呢，哎，百姓想我们可以松口气。这个时候群众的代表耶罗波安就来到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面前说，你爸爸生前对我们太苦了，能不能放松一点。这个罗波安呢，开始跟这些老年的臣子，就是过去他父亲在位的时候辅助朝政的这些人，他们过去不敢说什么，今天既然所罗门死了，他们说对的对的，你父亲那晚年真的不像话，对不对？现在应当要放松一点，应当施以仁政，哪怕不是仁政吧，也应当怎么样，要宽免很多百姓的税收啊等等。哎，谁知道罗波安问完了这些老年的臣子，可能他不是太重听吧，结果他就去问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纨绔子弟，你们看怎么样。而那些人说别听他了，对不对？他们来要求就这样回答，我的父亲用鞭子打你们，我要用锡纸鞭来打你们，意思鞭子上面还绑了铁块铜块，意思就更厉害的手段带你们。语音未落，群众的代表或者领袖耶罗波安就说，我们和大卫家没有份了，结果国家就分裂了。所以以色列真正统一的不过是扫罗 大卫和所罗门，所罗门以后就分作北面叫以色列，南面叫犹大。以色列占了十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当中占了十个支派，剩下的两个支派是在南面犹大，当然首都是在耶路撒冷。从此呢，北面就叫以色列国，南面就叫犹大国。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这样讲，以色列的王几乎没有一个是好的，犹大王当中有几个还是比较好的啊，西西家、约西亚等等，但不多，也不是所有都好，有的是非常坏的。历史就告诉我们说，公元前722年，北面的以色列就被亚述帝国所灭，他们的首都是撒玛利亚，也沦陷。而且呢，亚述所施行的政策就是说，使其他国家人跟以色列人混杂，用这个办法来消灭他们的种族。本来这已经是一个警告，让南面的犹大姐妹的国家要提醒了，以色列为什么会灭亡呢？为什么会今天如此的悲惨呢？就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偏离上帝的道，就落得今天的可悲的一个下场。给犹大一个警钟，一个提醒，但是也没有真正的听进去。所以到了公元600年左右，就是说南面的犹大也为当时另外一个大国，新兴的大国后巴比伦所灭。所以在圣经里面都记载了这个历史，是吧？公元前722年，以及公元前600几年，08年或者06年，就留下了这个历史。但是上帝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上帝拣选的一个神权的国家，他们还是上帝给他们应许啊，如果你们能够回转，能够悔改，将来正像过去把你们领出埃及一样，要把你们从埃及，要把你们从亚述领回来，要把你们从巴比伦能够回归。但是整个圣经旧约历史告诉我们是很凄凉很悲惨的。那么我想今天我们要读一段圣经，以西结书37章。以西结也是当时在犹太国被掳的人当中，因为犹大不止一次被掳，好几次啊。有一次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在内，还有呢就是有一次就是以西结被掳，在加巴勒湖河边他见了异象等等。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书37章的背景呢，是在巴比伦被掳的时期，但上帝给先知一个异象，一个应许。我们先来读一读好吗？以西结书37章，耶和华的灵或者手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就是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当中，这个平原呢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到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跟骨互相的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长了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在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呢，我就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解释段圣经了。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名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名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段圣经留在以西结书，以西结是旧约的四个大先知书当中的一卷啊，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而以西结、但以理都是被掳时期的一个先知。上帝在这里给先知个意象，也可以说是应许，但是所有的预言的应许要应验，必须要达到他的条件。但我们从旧约以后的圣经查看，发现这段预言有没有在犹大以色列历史当中实现呢？没有，这段预言没有应验。那为什么呢？上帝讲的话不应验吗？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预言有一类的预言是必须要应验它的条件，这个条件达到了，这个预言才会应验，就说 conditional 的 prophecy 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达到这个条件呢，这预言就不应验。那我想说，这段预言在往后的几百年的以色列犹大历史当中是没有实现过。今天一般的解经家、神学家都是这样认为，就说除了认识到这类是有条件的预言，而且呢又引申说没有应验在旧约犹大以色列的，原则上灵异上应验在新约的教会，尽管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让大家有一个知道。但也有人说，这段预言是不是描述着将来耶稣来的时候啊，人要复活呢？也不是，也不是啊。固然这里面很精彩啊，骸骨骨头跟骨头联系起来，又长了筋，又有皮，又有肉，而且最后生气吹进来就复活，就站起来，可以给我们将来的复活一点启示。 但并不是预示着将来复活的过程是这样。上帝是全能的上帝，而且复活是一个奥秘，你说是不是？怎么讲呢？当然我们知道中国人讲入土为安，对不对？这个埋在坟墓里面啊，有的要今天的坟墓啊，七年以后要去啊，这个捡这个尸骨等等。但今天火葬呢，骨头都烧成灰了，所以灰也好，骨头也好，土葬也好，火葬也好，甚至于有的殉道者啊，天葬也好，什么好？将来的复活是个奥秘，但在全能的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所以这段预言也不是讲到将来的复活，不过给我们一点启发，给我们一点看见，这是可以。那么是什么呢？我想这段圣经留在旧约，给了我们新约的教诲，给了我们今天是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教导，有个启发的。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一开始的就讲希伯来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像个大军队，而这里呢说如果这些骸骨将来复活了，也要站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我们说在旧约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没有成就，也千万不要套用说啊，成就在今天的这个中东以色列国家啊，1948年5月他们立国，不是这回事情，没有这个事情。我们说这是指当时的一段有条件的一个预言，因为以色列人一直被盗，一直辜负上帝，所以没有应验这段预言。因为我们从历史告诉我们啊，犹大以色列不单单是受制于亚述巴比伦，以后也被马代波斯统治，也被希腊统治，也被罗马统治，耶稣时代就是罗马的一个省份而已，派一个巡抚总督啊，今天我们叫总督啊，有个分封的王傀儡来统治这国家，后来更加是一直亡国。至于1948年以色列复国是不是应验这段预言，也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肯定不是，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我倒觉得先来探讨一下，当时先知被上帝的灵或者上帝手带到平原，他看见什么异象呢？哦，在平原上，在遍地都满了骸骨，而且说极其枯干，极其枯干。那么我们先要解释一下，怎么一个以色列的民族，一个上帝是拣选的一个国度，会变成一个骸骨呢？骸骨当然是死掉了，对不对？而且极其枯干呢？大家有没有看到圣经本身是，我们就说已经解经是最正确的，是吧？上帝给以西结看这个异象，而且上帝自己也解释了这个异象，所以我们第十一节说，主对我说，是上帝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的全家。所以骸骨代表以色列的全家，代表以色列的什么呢？下面说，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以色列出埃及的是大军队，在大卫的时期曾经也强盛过，在所罗门时期曾经吸引了周边的国家，甚至非洲的国家都来嘲讽啊，来效学，但是以后越来越走下坡，离弃上帝，不遵循上帝的律法命令，而且跟外族 有不正当的联姻啊，或者是通婚啊，或者是勾合啊，结果变质了。上帝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们懂了。那么怎么会枯干，而且极其枯干呢？因为他们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大家可以想象，亡国奴是很辛苦的，是不是啊？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中国沦陷区很多人都心情很沉重的。那么整个世界历史这种记录是很多的。当时啊，有人就说以色列就好像是在两个大的磨盘当中的一粒麦子，因为周边的大国啊，埃及也是一个大国啊，亚述啊，巴比伦都是大国，把以色列当作一个麦子，在他们的磨盘里面磨，折磨他们，煎熬他们。他们想，我没有希望了，指望灭绝了。有一度，他们尊重上帝的时候，作为一个神权国家，上帝为他们打仗，上帝为他们站立，上帝使他们国泰民安。但今天呢，离开了，上帝离开了，就像以利的时候，就以加伯，上帝荣耀离开了。到耶利米的时代，在犹大毁灭之前，先知说：“你们不要再说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殿，上帝圣殿不会毁灭。你们依靠自己的谋士，依靠自己的粮食，都要过去。”尽管我们今天不讲历史，顺带我讲一句，有很多人说。我们读圣经，读圣经，圣经记载很多的啊，跟我们国家，跟我们民族，跟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单单是记以色列，单单记犹大很啊，这个什么君王、啊、怎么样怎么样。其实以色列犹大他的国家的历史是给全世界的国家一个间接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应许，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遵行上帝的命令，替天行道，什么时候国家就兴盛，人民就平安，社会就富裕繁荣。相反，就是当时犹大以色列的悲惨的光景。所以他们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尽尽了。这就是说非但是骸骨，而且前面讲这些骸骨是极其枯干，怎会变成骸骨的？因为没有指望。其实上帝是给他们应许，给他们希望的，但是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听上帝的吩咐呢？以至于能够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上帝的应许呢？哪怕在苦难当中，因为有指望，就不至于怎么样呢？灰心丧胆，就不至于枯干呢？有没有记得解圣经？我想很多人会知道，尤其我们弟兄姐妹，是吧？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我们的港岸医院，他的这个拿的这个塑料袋里面就印着“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下面一句呢？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使得骨头都枯干。忧伤的灵，这是什么忧伤？不是在神面前，因为圣经里面讲有两种忧愁，依着世俗的忧愁就生出死来，如果依着上帝的旨意忧愁呢，就生出自恕自恨悔改热心来。这种是一种依着世俗的忧愁。哎呀，你看，你看，上帝离开我们了，他就不问为什么上帝会离开他。你看，你看，敌人多强大，欺负我们多甚啊，他就不问为什么上帝允许这样子做。忧伤的灵使得骨头枯干，以色列全家已经是骸骨， 为什么会极其枯干呢？因为他们全都失望了。我们知道开始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有些人很是怎么样，想念自己的祖国，想念这个被毁损的圣殿。但慢慢慢慢呢，在巴比伦就注定了，可以说插队落户，还不止插队落户，是安家落户，甚至于怎么样呢，感觉到蛮舒服了，就忘记了祖国，忘记了同胞，忘记了圣殿，一切的忧愁和痛苦。当然少数人不是这样，像尼希米，他哪怕是做高官，但是他的心还在自己的祖国，对不对？还是想复兴自己的圣殿，复兴自己的民族。但是一般的犹太人呢，亡国奴做惯了，奴性培养了，以至于让他们回国响应人不多，有响应不多，因为他们已经过惯了巴比伦的生活，不错啊，正像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这是人的奴性，本来是走在自由的大道上，本来是走向上帝的，结果他们在旷野路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回去回去，还是埃及好，我们过去在埃及坐在炉子旁边，有西瓜，有韭菜，有肉，有鱼，什么都有，现在天天吃马拿不好。他们不晓得自由是多么宝贵，做奴隶是多么的悲哀。这些犹太人在最初被巴比掳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说国耻家仇啊，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思家的心，很多的怀念自己的祖国同胞或者圣殿，但久而久之就忘怀了，真正的一种希望消失了。这里就讲的指望灭绝了，两方面，一方面他们真正的感觉到没有希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希望已经转移了，转移到世俗，转移到苟且偷生。复兴的指望消失了。我想我们抓住这个圣经的指点，我们就会明白了。但是上帝永远是一个使人有希望的上帝，上帝常常说失败了再给你一次机会，跌倒了再可以站起来。上帝何况对他的选民，那个时候对以色列的恩典的时期还没有结束，救恩的门对他们还没有关闭，如果他们悔改还可以复兴，还可以在世界上为上帝做见证，还可以保存他的真理。我已经讲过，以色列是个很小的国家，民族也很小，但是他所在的地理位置是在古代的欧亚非的当中。上帝很希望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一个信心之父的子孙，也有信心也有顺从，能够在地球的中心开花结果，传扬上帝的福音，让人认识真神。但遗憾没有做到，这是圣经历史给我们的一个教导。但是在这个预言里面是蛮有意思的，上帝要他们复兴，你看有两个过程。上帝说你就发预言，你叫风啊，我讲一下希伯来字，这个风也好，灵也好，气也好，生命也好，是有一个字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风吹来，风吹在骨头上有什么用啊，这是指生命的气息，上帝的灵，刚刚我们读完上帝的灵重新进入，那么它就有生命了。但是有个过程，你看第一个阶段是怎么样呢？骸骨跟骸骨联络了，筋也长出来了， 肉也有了，皮也遮盖了这个肉了，怎么样？还是一个死人，因为没有生命。想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复兴，因为这段圣经在旧约没有具体的应验在历史上，就原则上属灵的含义上应验在新约的教会。教会有的时候也是怎么样，或者是把指望完全停在人的身上、世界上，或者是对上帝的应许、上帝复兴的应许失去了希望。这在今天我有的时候都感受到，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试探跟压力。教会能够复兴吗？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万家灯火，有多少人是愿意听信福音呢？尽管全世界已经有20亿以上的基督徒或者认识耶稣的，但是世界已经到了70几亿人，而且每一年人口增长9000万以上，哇，远远的超出于听见福音愿意相信与接受的。我们的指望在哪里？有的时候我们指望是不是也失去了？但在这预言没有应验，但上帝已经应许说将来教会复兴，圣灵的话语要下降，正像使徒时代早已下降那样，教会要一日千里的发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看现状，看周围的环境，看着教会的软弱，看着自身的缺陷，我们有的时候也失去了希望，我们的骨头也枯干了，甚至有的时候很枯干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段教训或者对我们特别有提醒。我们表面可能有联络，就像骨头跟骨头，但是骨头都是枯干的。有的时候教会里面啊，所谓教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有点来往，有点联络，没有生命。有的时候比这个枯干的骨头要好看一点，因为人都是怕这个骷髅的，对不对？骨头的，对不对？我记得黄师母就讲，他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因为安息日没有考大学，后来就分派他一个工作，叫他到一个标本店去工作。哇，他说我第一天去看见里面很多骷髅，然后他说我不干不干，我不喜欢这个，没有一个人喜欢看见骷髅，是不是啊？但有些人呢，在教会里面已经像样一点了，怎么样呢？非但是大家有联络，而且有肉，还有皮遮盖了。哎，表面上哎蛮像个基督徒啊，对不对？哎，有形有样的我，没有生命，还是没有生命。所以这段教训如果应用在今天，我们是不是有了反思呢？我们教会聚会，大家碰头，大家联络，大家甚至开展一点圣工，做一点事情，但到底有没有生命啊？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所以前面讲到啊，第八节说，我观看见骸骨上长了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盖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上帝就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风也就是圣灵，也就是气息，也就是生命。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各位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是不是应当更加的祈求，更加的省察自己，我到底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常常有圣灵感动、圣灵充满、圣灵光照的基督徒？我是一个骸骨片散在平原，平原什么？哎，不是在山地，不是在深沟，平原，还是能够站起来成为大军队？今天这段信息，我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帮助。只有得着了圣灵，上帝的生命气息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会改变，我们的状况才会焕然一新，不再是一个瘦削的骷髅头啊，骨头，也不是一个表面有肉有皮的化妆的基督徒，伪装的基督徒，戴着假面具的基督徒，一个不会动更加不会打仗的一个基督徒。我意思叫属灵的战争，除非是圣灵上帝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才会站起来，我们才会成为大军队，才会为真道打了美好的仗。什么是我们的骨肉？什么是我们的皮肉？什么是我们的生命和灵魂呢？我想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是很好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一个人正义公义才是一个道德的一个脊椎，道德的脊柱，这个人有骨气。好怜悯，这是基督徒的皮肉，使得我们更加丰满饱满。但是唯有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才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如果没有上帝的灵，没有上帝的生命，公义讲也好做也好，说不定是自以为意的翻版。怜悯同情仁爱，说不定是怎么样，表面的东西，伪装的东西，沽名钓誉的东西。只有谦卑与上帝同行，我们得出这样的生命，我们才成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皮有骨有生命的一个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拯救我们这一代的教会，这一代的基督徒。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与上帝联合呢？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就讲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父是栽培的人。如果不常常在跟树干连在一起，我们就枯干，就被剪下，就等待着收拾起来火烧。所以我们就跟基督连在一起啊，来到了新约，把这个生命的道更加讲得仔细。耶稣说，你们离了我什么也不能做，离了主耶稣基督非但什么也不能做，不要说打仗，我一次属灵的战争就是怎么样呢，只剩下枯干，被收集起来，将来等着焚烧。葡萄树的枝子就是这样。但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呢，耶稣就说，你们就会结果子，而且会多结果子，而且会结好果子。 如果一个枝子离开了树干，没有树干所供应的养料和生命的联络，那不会结果子，更加不要说是结很多果子，也不要指望有好果子，说不定是坏果子。所以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就想到一个生命的一个联系，就是跟主耶稣基督的联络。如果没有了这个，我们个人作为基督徒是很可怜很可悲的，就像古以色列人一样。如果教会没有基督一样，表面可以有礼拜堂，可以有管风琴，可以有三角钢琴，可以有诗班，可以有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可以有这个项目那个项目，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不能真正的为真理打仗的，不能收复失地的，不能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不能为上帝站立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对不对？我们要像一堆枯干的骸骨，或是一堆怎么样枯干的枝子，等着被焚烧，还是我们要做一个清脆饱含汁水的，按时候结果子，结很多果子，而结好果子的？不是我们自己能结果子，耶稣说是我分派你们去结果子。离了耶稣，离了上帝的道，我们什么都没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另外我们在身子上要荣耀上帝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说，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我们在身子上荣耀上帝。作为个人讲，我们应当先要追求属灵的生命，做个重生的基督徒，然后要发展我们的才智，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要不断的增长，体格上也要尽力的维持健康，因为你我的生命是上帝所赐，我们应当荣耀上帝。这是第一，做个人灵智体群都要发展，彼此之间呢应当要互相联络，肢体的联络，而不是说看不起其他的肢体，就是我最重要，不，也不要自卑，哎呀我不行了，我没有用了啊，其他的肢体都不，肢体互相联络，要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是指着彼此之间根本的指望，就是在乎上帝给教会给我们的应许。约珥书第二章就是再要重演使徒行传第二章早与时代的光景，但愿主能够复兴我，复兴教会，以致让这教会影响这世界，愿主慈恩。
非常感谢望潮牧师的分享。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仅是在身体上有健康节制的生活习惯，更要在心灵中长存谦卑和柔和，以主耶稣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准则和依靠，这样我们就能从老我的枯骨中重新生出新我，越来越像主耶稣。好，最后让我们打开颂赞诗歌，一起来唱第409首《用功成圣》。 亲爱的救主，我们需要更新，我们需要脱胎换骨的改变。求主为我们重造心灵，使我们越来越像您。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时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圣日崇拜到此结束，谢谢收听，祝您安息日快乐。